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心意宣讲。那我们宣讲用的课文、都是我重新翻译的。那虽然这部分去年已经告一段落了，不过至今我都还在持续修订，幅度不是很大，但是这仍然是在实现我自己的理想，就是我心有余力的话，那只要我发现哪一句话有更好的翻译方式，那么我就会把它呈现出来。那么这个也会在我给各位的 Google 云端的链接里面直接呈现出来，只要有修订它就会是最新的版本。那如果你还需要这个链接的话，都还很欢迎跟我联络。那今天呢，我想来带你看一下我们正文十三章的导言，特别是导言的第二段，这个是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比较常引用的，因为这段文字把我们的生老病死苦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不仅是有现象的部分，那也还有原因的部分，那可以说是言简意赅的极致啊。那以下我们就直接来读他的第二段。他说，上主之子的心一旦接纳了罪疚，分裂便已发端，接纳救赎则可将其终结。那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把罪疚当真，那然后呢分裂才会跟着来，分裂是走在罪疚的前面。那一旦你接纳罪疚，就是你相信了、认同了自己确实有罪的话，那么就会也把分裂当真，分裂之念就会因此得到巩固。那这边你也可以看到啊，就是说接纳呢，它其实是含有认同跟当真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奇迹课程绝对不会让我们去接纳小我啊，接纳恐惧啊等等，它一定是让我们去接纳救赎。那这个接纳救赎的核心就是接纳我们是无罪的嘛。那他说，你眼里的世界乃是被罪疚逼疯的人所妄想出的体系。那这个体系当然指的是小我的思想体系，那这个世界就是在体现这个小我的思想体系。那看来我们相信自己有罪或者世界有罪就是疯了，因为这个并不符合上主的意思，不符合上主的旨意，所以也不可能是真的，上主怎么可能造出罪呢？那他说，仔细端详这个世界，你就会发觉此言不虚，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惩罚的象征，而貌似掌管着它的法则全是死亡的法则，那就是罪与罚嘛。如果你相信自己有罪，世界有罪，那么有罪就要惩罚嘛。那这个惩罚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就是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所经历的生老病死苦。好，那所以这边呢，他其实是把这个生老病死苦、人生苦短的原因啊，就讲得很清楚，因为就是在接受惩罚嘛。那就如前面的十二章第七节所说的，那小我眼中的我们呢，都是死刑犯，都是犯了死罪的。那小我对我们的这个观点呢，是永远不会变的。所以小我要对我们做的，就是把我们折磨致死。那这个就是人生苦短的原因啊。那下面开始描述现象了，上面是解释原因。他说，孩子们在痛苦的过程中，痛苦的诞生。那两个痛苦啊，前面一个讲的是母亲啊，那就是生产过程的这个痛苦，所谓的实际疼痛吧。那后面这个痛苦呢，指的是孩子。那孩子在出生的过程中也是痛苦的，他不愿意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他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的，因为他心底明白啊，这是一个小我的世界，那这是一个悲苦的世界。那他说，痛苦伴随着他们成长，而他们学到的则是悲伤、分离和死亡。那当然了，如果你经历到的是这些，你也把这些当真的话，那么一定是痛苦嘛。那这个痛苦其实就是隐含着惩罚的意思。那当然，他讲的悲伤、分离、死亡，就是我们一生的学习。如果我们活在小我之中的话，那即便我们看似学到了很多了，但是其实学到的就是这些。那其实跟随小我的话，人的一生啊，真的就是不断的失落， 那即便你外在能够越来越好，能够得到这个得到那个，但是空虚感还是会很快的袭来，那么新鲜感兴奋感就是说转瞬即逝，并不是太多。好，那他说他们的心好似脱离不了自己的脑，而一旦身体受损，心力便随之减退。这好像是在讲这个类似于失智症啊。那我想这边的原因是因为啊，我们相信自己就是这具身体，所以才会相信啊，就是说我们的心呢脱离不了自己的脑，心只不过是脑的运作所产生的。那当然这并不是事实啊。那他说他们貌似相爱，但不是抛弃他人，就是被人抛弃。那这个貌似相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去爱彼此，那而是常常的是相互定罪，那甚至把罪疚啊解释成是爱，把攻击解释成是爱。那所以他这边这个抛弃啊，我会觉得可以广义的去理解啊，就是我们不是真的去爱，而是在互相定罪的话，这个其实就已经是抛弃弟兄的嘛。啊，他说他们好似会痛失所爱，但这种信念在神志不清也没有啊，因为我们最不可能失去的就是爱，但是我们却觉得我们最难找到的是爱。那他说接着他们的身体就凋萎了，一旦喘不过气来便入土为安，接着就什么也没了。哦，那你会感觉到他的这个叙事的节奏很快啊，凸显我们人生的这个短暂，很快就走到死亡。那下面是结论了，他们中没有人不会认为上主十分残酷，因为这一切的痛苦就是在体现惩罚嘛。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导言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它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啊。他说这个世界即是上主自己承受十字架苦行的画面啊，就承受这个惩罚，而且这个惩罚的终点就是死亡啊，所以他用这个十字架来做一个象征。那他说除非你能了悟上主之子无法被钉上十字架，不然你眼里的世界就是如此。那上主怎么可能让人把他的爱子钉上十字架，承受如此的折磨跟痛苦呢？好，但是啊，他说除非你能接纳上主之子的无罪作为永恒的事实，不然也无法了悟这点啊，就是说如果你要了悟惩罚不存在，那么你就要了悟这个罪也不存在才行嘛。好，那他说他只给出了爱，所以也只值得被爱啊。注意他这句话，你的弟兄只给了你爱啊，想想看啊，品品看这一点。好，那他说他从未定人之罪，所以也没有人能定他的罪啊，就是说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呢，没有人真的在定你的罪啊，只有你在定你自己的罪。那他说救赎是上主之子需要学习的最终课题，因为他的教导即是既然他不曾有罪便也无需救赎。是的，我们不曾有罪所以无需救赎，但是我们得要先亲自接受救赎才可能了悟我们其实无需救赎啊。所以在第二章他就讲说我们作为奇迹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亲自接受救赎。好，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了，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启发。那也很感谢近期赞助我们团队的弟兄，那我们的进步呢有赖大家的支持，但如果大家愿意支持我们的话，最好是参加课程来，因为这个会对我们都是最有益的。那我们本期的工作坊呢主题是人际关系，那我们会直接从具体的亲子关系、亲密关系、朋友关系跟同事关系来做切入。那同事关系也会延伸到上司跟下属啊，所以会谈到权威课题。那我们的这个重点啊，就是要看看我们如何以简单的心法、单纯的心法来穿越这些复杂的关系。那复杂的关系好像会带来复杂的课题，那好像会需要复杂的方法来做处理，但这其实是小我给我们造的一个幻象而已。那我们要揭开这个表象，来看到人际关系背后的单纯的道理。 好，那就最后感谢你听到这边，我们就下期再见。